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ray， 在我旁边剪片仔兄。
哎，我昨天只睡两小，
根本不是剪片仔的酱。
确诊回来，
我刚刚在跟酱来的时候在讲，我好像我现在喜欢的团全部跳去 Jackson 了，是不是该买一把 Jackson？
跳去
、Jackson 对吧？
我要今天跳出，我说
跳去 Jackson。就像前一阵子是 Mick Thomason， 他跳到 E2 嘛 ，ESP 不是 E2， 他是 ESP
体系，对
对，应该因为我看他都拿很多 E2 了，
不知道他到时候会出什么，
对他，
我相信一定会有 LTD， 毕竟是美国市场。
可是像 Mick Thomason， 你看他在 Jackson 其实没有，几乎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帮助，一本 Custom Shop， 因为基本上 Custom Shop 也不是那种大众买的东西，然后重点是重金属琴的 Custom Shop， 以 Mick Thomason， 我觉得。就他应该要出一些比较平价的 Jackson， 就有什么 Pro 系列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可是没有，然后他就跳走了。
Jackson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内部决策？对啊。可是你说真的要赚钱，那签名前要赚钱，绝对是要出
低价琴啊。
对啊，就我说可以
买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啊，对啊，当然啊，当然啊。
对对 对, 對、
你看那个 Machine Gun Kelly 新的那一把。帮我上个图，帮我上个图，干那个真的太屌了，那简直 Chipson
哦，那个真的很多人滑过，因为就是我滑 IG 滑，还是Chipson 哦，不对
，Shaker
官方，然后就有看留言，一堆人真的说，我以为是 Chipson 发的文，
那个 Agufish 的 What the fuck，
然后结果 Chipson 还真的跑去留言，
我来了，
我来了，
什么他留什么忘了。
Chipson USA has entered the chat.
has entered the chat. 干超好笑。
要不我觉得他们最近有学到一些东西啊。你看他们现在最近是那个利玛利亚 Bring Me Horizon 啊，然后 Spirit Box， 加拿大团，我最爱的加拿大团之一。
Josh Middleton 是不是？
是，我觉得他们最近 Jackson 动作很多，他们把很多人不一定是真的代言，像李玛利亚好像没有那么就真的代言，可是像他们新的器材示范找李玛利亚来
合作乐手，
对对对，然后就他们就不是出 signature， 他们就是说就是拿他们的琴来用，这样我觉得Jackson 有在调整他们行销方式。
我是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就是又是那句话，就是年纪到了是不是？
就类似 My Honest 当年的概念吧。
我是觉得 Jackson 最近的那个。新的琴款的设计确实有在我的逐渐进入我的好球袋内啊，除了 Forty Rose 以外，
因为我忘了还有哪个牌子，它就是有类似走这个概念，就是它不是真正的 signature， 可是它就是有点就类似 artist edition，
那就是 Silver Sky 啊， Silver Sky 也不算 signature， 虽然后面有 John Mayer 的签名，所以就很微妙这样，
对啊，
就我觉得 John Mayer 绑定的太明显了。就是说，他不提，人家都还是自动，然后就没了这样。
是，
我们上一集的节目啊，其实我们聊了那个 Epiphone 的事件。那可是因为 John 不在，因为说实在 John 在贸易这一块有比较多的经验
，John 有处理很多进出口的经验。
对对对，所以我们想问一下 John 的意见。所以这个
我不知道这，如果讲出来好了，现在这样也不能不讲。可是讲出来会不会有一些人真的会有点用？
脑袋心爆啊，
对啊，或者上那个 emoji 有没有？就是那个，
好，那个，但是那个，我现在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那个我们上次讲到他是 iPhone 是用黄什么
桦木跟橄榄木，
桦木跟橄榄木，嘿，那橄榄木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 Oakman。对，
我不确定，因为翻译问题，
但翻译问题，对，因为 Oakman 的学名翻译叫奥克橄榄。所以基本上橄榄木跟它是界门纲木科属，至少是同属
的，
已经到同属的。
因为我说很多人，包括当年的我们，有没有？甚至说可能我在有处理进出口这件事情以前，就我们都以为哦，玫瑰木就玫瑰木，桃花心木就桃花心木，什么的，但其实不是哦。好，就好，我先拿玫瑰木来举例，你看有巴西玫瑰木吗？对不对？什么印度玫瑰木嘛？
然后马拉加斯加玫瑰木嘛。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亚马逊玫瑰木。
对啊。那所以，我们以这一次 Epiphone 事件的桃花心木来说好了。现在很多市面上的桃花心木， 官网规格上打的桃花心木，根本不是大家心中所想的桃花心木，
不是学名的桃花心木，
而是类桃花心木，因为刚刚说你说什么奥克干，就是那个 Okuman 有没有？
然后
还包括Niato，什么 Maranti， 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被归类成桃花心木，
应该说俗称。
对，俗称都是桃花心木。
桃花心木 Mahogany 这个东西是他们告诉乐手，在规格表上他们写给乐手，让乐手比较有一个概念，说哦，这个是桃花心木的声音的琴。
哎，你看，哎，台湾那个马路上那个是不是也有什么台湾桃花心木
啊？对，台湾桃花心木，对。
对啊，那个跟传统，我说这是真的，可能60年代那时候拿去做吉他的桃花心木，也不会是同一个桃花心木。
可是我没记错的话。桃花心木是不是现在已经濒临？就濒危。
当年那一种桃花心木，就是大家最就是那种
学名马哈格尼的马哈格尼
圣杯的桃花心木，现在也是 Citus 禁止的啊。
对。
那个就是你现在有些进出口根本就不能进口。那我之前遇到一些问题，就是说，我说被禁止的那个，它的学名是什么？水塔尼亚。因为它是那种拉丁文还是什么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正确发音是什么。那个它常见的又有两种，就是它的 genus 是 Sweetania， 然后它后面有个 species， 然后 species 是两个，有一个是什么 Macrophylia， Macrophylia 就是俗称的洪都拉斯桃花心木啊。好，那这个好像还 OK， 没有被禁，可是有另外 Sweetania Mahogany， 它发音很像马哈格尼，可是它的拼法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拼法。
对，那这个就是俗称的美洲 American Mahogany， 我不知道美洲美国，我不知道。对，那这个就是被禁的。
这它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小叶桃花，
大叶桃花心木，
大叶桃花。
没有，
大叶是另外一种。
这个是小叶，被禁的是小叶。对，洪都拉斯是大叶。对，那其实。我说真正有被 Citus 管的那个，我说好像是小叶，但是有些海关直接说，反正你是 Sweetania 的，我都禁。
就看这个国家到底要不要去细读这个规则。
Sweetania 到底在它是什么？界门纲目科属中的哪一层级啊？
英文是 genus， 那好像是
属。因为 species 就已经到种种了。
对 ，species 是对 species 是种，所以它 Sweetania 属。
对啊，所以它是。桃花心木属
对，因为有一些我是之前遇到一些翻译，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用啊，不管没关系，反正就是因为我们俗称我们都是为了简单，我们都叫桃花心木。
对，
可是 Sweetania 的有一些地方的中文翻译就叫桃花心木属啊，那所以我们用学名去。我们用俗名去报关的话，报关行或者说什么濒临绝种科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他一看到，他不会把你认定是俗名，他就直接说，哎，那你这个名字就是被管制的那个属啊。
壮硕意思说，那个木头其实是所谓的俗称桃花心，那应该就是包括
对，因为就是我们可能是Niato，我们可能是 Okuman，对，我们可能是 Maranti，只是他的。俗称是马哈格尼，那我们当初我们报关什么的，我们当然就是用俗称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自己玩乐器的，我们都只是叫俗称啊。
对，
好，所以我们用俗称去报关，结果报关行看的是就是把它看成学名，然后就进。
所以这一次是不是也有一个 bug 是，官网上面到底应该要写学名还是写俗名这件事情？
现在几乎。很多官网都是写俗名，可是有一些品牌，
Ibanez，
我正要说 I 牌，对 ，Ibanez， 你有看到他最近这几年有开始改用其他木头？
他其实不是改用其他，
我们不能确定，因为毕竟我不是 Ibanez，
但他某个程度就是把学名写上去了。
对，但是我有怀疑过，是不是他可能根本没有改木头，只是他把
证明了。
他证明了，他原本是用类桃花心木，大家心中就是反正我哦，就像我刚刚说的什么 Maranti Nato Niato 什么那些都是桃花心木，他现在只是细分了说哦，这是哪一种的桃花心木啊？
所以其实严格来讲，那个 Epiphone 的网站上，它其实只是用大家习惯语气名字去讲， 但是他并不是说真的说他去骗大家说这个是桃花心木。
哎、欸，你我觉得这个好难讲，你说他是不是骗哦？
对啊，因为他可能定义上就是说啊，你这个就是俗称桃花心木啊。
对啊，
嗯、
我们没有要帮 Evan 开脱的意思。嗯，对。
对啊，可是这个就是乐器界现在很常有的问题。嗯，那的确有一些品牌可能就是因为在报关上，嗯，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有个牌子，我不说哪个牌子，他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被扣了八个月啊。啊，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嗯、因为他说我用的木头明明就没有受管制，可是为什么海关扣了我八个月？嗯，后来才发现就是俗名跟学名的这个冲突
啊，认知落差。
对，然后所以他后来说，哦，我这个不是 Britannia， 嗯，哦，我这个其实是什么？然后才顺利清关。嗯， 那所以有些品牌可能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之后，有没有？那他们才说啊，那既然这样子，那我干脆我就不要用马哈格尼。嗯，我就写它本来是什么属。嗯，我就写什么属、嗯。所以我记得几年前就是有一段时间，大家突然发现，哎，怎么改木头了，对不对？哎、哦，原本用马哈格尼，怎么现在用什么了？对啊，
我丫头之类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子，就是原厂为了报关不要那么麻烦。
嗯，为了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上次在公司先讨论这件事情、嗯，因为我们想说要有一个 follow up 的事的讨论嘛、嗯。然后结果我的那个 Chrome 的分页嘛，全部都是木头学名。干
对对，这一期好像应该是2月号的 Guitar Magazine， 就日本的 Guitar Magazine 也是要做木头特辑，大家有空可以去看，如果读不懂日文的话。
哦，好，我再补充一个、嗯，像是也是另外一个很有名的桃花心木、嗯，非洲桃花心木、African Mahogany， 嗯，它的 genus 就是它的属是 Kaya， 啊、对啊，所以就根本完全不是。就是、嗯、对啊，
就跟桃花心木可能真的八竿子打不着。
对啊，所以你看，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你要说非洲桃花心木不是桃花心木吗？嗯，
好难哦。
对啊，
对不对？
再重申一次，没有要。我们只想把乐器这个产业目前用木头状况讲出来。
对啊，因为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你说，哎，那他是卡亚，那他不是水塔尼亚、嗯，那你要说。怎么样？可是卡亚大家都是知道，哎、欸，他就是非洲桃花心木、啊。
就俗名跟学名这件事情确实是、嗯、
对，
对啊，所以这个真的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告得成，因为好，我们不确定他现在发现的橄榄木跟桦木的，是不是也是属于类桃花心木的东西？因为如果说他如果真的是 Oakman 的话，那我觉得那个真的很难讲，因为那个俗称上就会被认定成是桃花心木、嗯，
所以非洲桃花心木其实也是因为俗称大家觉得哦，所以这个是桃花心木。
对啊，可是它、
啊、这个有一点就是
有可能、
啊。对啊，它不是 Britannia 啊，它不是、嗯、它不是你说怎么大叶小叶桃花心木啊，它不是啊。嗯，
如果大家怕对木头有争议的话，可以去订一把 Aristides， 完全没有木头问题。
其实那一集 Podcast 我本来有想在下面留言说，所以我用 Aristides 就没有木头
这个问题。用塑胶压的，
对对对，
那种高聚合。
他是，反正他说就是他是跟什么和尼德兰，嗯，尼德兰一个科技大学，
对，他是大学
研发出来的
替代材质，
复合材质、嗯。可是你真的要很那个什么，很统称很俗的说，嗯、你也可以说啊，都是塑胶的一种，
对，
它是塑胶一种。纸板是 Richlite， 那 Richlite 他说是再造纸，
嗯，压
高压合成的、欸，所以原料也是。
你的琴很高科技，
你回收纸嘛，就是回收纸就没有在
一。这个材质用很久了、
啊。对，而且重点是它就是说，它是因为它是整个都合成，所以基本上它的纸，就它的纸本身应该是很完整，都是一模一样，就它不太会有
它很稳定，对对对，
很稳定，对。
因为你同一个种，我说就好，就算都是水塔鸟，你这一颗水塔鸟跟那一颗水塔鸟声音也不会一样，
对
对不对？那它全部都是人造的材质，所以它可以很一致。嗯，然后我再说一个小 side track 一下，因为我们刚提到 Richlite， 嗯，
对，
我虽然我不能确定，嗯，第一家用的是不是真的我要说的那一家，但是起码那是我第一个看到的。
你上次看讲的 Gibson，
哦，对，很多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在 Gibson 看到 Richlite， 就是他是当年玫瑰木
有问题的时候，
对对对，
因为美国政府曾经查扣过 Gibson 公司，说它里面有稀有木头，所以他后来出了 Government 系列。
就是、
这些当年
被查封的那一批，
对，然后就是我们不确定它品质很不稳定哦、嗯，
对啊，
因为被政府收走了，
对对对。
可是因为 Gibson 的偶像包袱还是比较重，所以不被 大众所接受，然后后来又不用了，然后反而你看其他现在越来越多其他品牌开始用 Rich Light 的纸板了，
对吧、啊？如果我真的买 Last Pro Custom， 如果看到它是 Rich Light， 我就
确实你买到那个价位的话，
可是如果是现代的 Last Pro，、嗯、你能不能接受 Rich Light？
可以，可是因为 Custom 的、啊、
是就是有这个，
他就是要追求那个
老，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我还是对 Maybach 很满意了。我现在手上有三把琴，然后 Maybach PRS 跟 Kizo。我最新一把 Kizo， 我拿一
千万，一个摇座都没有了。
哎、欸，你的 Fender？
哦 ，Fender 还在，四把，我是三把新琴、嗯，就是啊，不过 Maybach
就是 Fender 不动的话，就是额外的三把。
对 对， 對，因为 Fender 是应该一直不能动的。可是就这三把，我觉得我总算到一个状态，是说我调好一个tone，我三把琴插上去至少都是好听的。当然就是要微调，可是就是因为像过去我就是。这把琴跟这把琴痛落差太大，我就我一定要整个大修，我就觉得、哦、其实有点麻烦。现在就是哦，好 free 哦，就插上去至少是可听的，我觉得哎赞。嗯，这几年我就说 Epiphone 正在榨干 Kirk Hammett 嘛，对，就包括 Gibson 的 Greeny， 然后 Epiphone 的 Greeny， 然后最近他又出了 Epiphone 的 Flying V。嗯，那 Flying V 其实如果是真的 Metallica 的歌迷，然后你又是吉他手的话，应该对这把琴的感情比较重。反而 Greeny 我觉得还好，
是
Greeny 是给 Greeny 的收藏家用的。可是真正的 Kirk Hammett 的粉丝，就是开头那几张专辑就是用这把 Flying V 的复刻版。
嗯、对，你常看 Metallica， 如果看到他其实还是用蛮多Gibson。
对，
确实
，ESP 跟 Gibson
其实换着用。
对对对
对，基本上就是 ESP 跟 Gibson。那 Kirk Hammett 偶尔也会用 Jackson， 他有一把 Randy Rhoads。
哦，对对对，他的 Gibson Flying V 出的时候，同时 LTD 8出了三把那个 RR 类似 RR 的琴
，ESP 叫 SV，
对，不对称的 V 型。哎，它是对称的，不对称的，
不对称，不对称。
其实他那把红色的我很喜欢，红色亮粉，我在上海展有看到就，就哇。这个好想带回去哦。
对啊，那因为他毕竟跟 Jackson 还没有什么合作关系，嗯，所以他的 RR 的代表就有 ESP 那边帮他。
对啊，就我们上次的讨论 Epiphone 的事情，看起来对欧美，就包括像 Kirk Hammett 的 Greeny， 我觉得基本上还有他是 Flying V， 我觉得大概应该在国外不太会有什么影响吧，我觉得。不过讲到 Epiphone 其实是一个非常老牌的牌子。他比 Gibson 还老，
是的，
确实，
对，所以说 Gibson 啊，他去年前应该是前两年，他就开始推出，就是他们的认证计划，就是等于说，哦，你他们买老琴进来卖，就等于说，这个是 Gibson 认证，确定是老琴，就等于说你不用再去给人鉴定，这个就是老琴，Gibson 认证的，然后你可以去买，然后他在12月的时候，他也把 Epiphone 也加进来了，就 Epiphone 也是变成说他们也可以去帮你做一个认证，当然他只有特定几个型号了，
是
对，因为那个比较好追踪。其实 Epiphone 有一段时间是 Gibson 工厂帮忙做的，就 Epiphone 刚被 Gibson 收购的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其实
可能
很多人在追吧。
因为可能那时候的 Epiphone， 因为你说刚被收购的时候、
，Casino 最红的那个时候，
就 Epiphone 的名气还是在吧？
对啊，
对啊，因为它是后来才被 Gibson 定义成副厂。
对，其实我觉得蛮可惜，但是我们看到从2020年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推出一些每场的 Epiphone， 然后近年其实也有变多，就包括他一些木吉他也是变成每场在做，就他们看起来似乎有想要做些什么，
算复刻还是就是有点
复刻吧
，Legacy，
对对对，就可能把 Epiphone 的某些经典型号，应该他拉起来的话，应该是，而且对 Epiphone 我觉得品牌也是有帮助的。
是，
你们对老琴都是比较没有兴趣的，
我是。比较少，我一直有说，我有闲钱了，老了，会想收两把，应该算很经典的琴。可是我觉得也没有老到那个
程度，需要买到老的这样。
对，我就只是
没有必要买 vintage 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只是那个型。例如说，Telecaster 跟 Les Paul Custom， 有没有？我会需要真的是老的吗？不需要，因为那个老的我真的买不起。虽然现在 Les Paul Custom 也越来越贵。嗯，
它根本是贵到我觉得。
对，我们上次拍那个就是快二十万哦，
对，
不到但快了。
嗯，我只想要很多我觉得好用的琴。
嗯，因为我会说闲钱，就是因为我知道那不是我会真的主力用的。嗯，你们能想象我拿好，虽然现在没团了，可是你能想象我拿 Teddy 上台吧？
可以啊，
很
没有传统的 Terry， 小黑会在下面点点点。
对啊，我就想看小黑点点点。
可是很传统的 Terry 哦。
你说那种，
因为毕竟
的那种，
对啊，因为毕竟我是想要收藏用的，对不对？嗯、所以就是好，如果我真的要用的话，我可能会买 American Ultra 那一种。嗯。可是收藏的你不会买 American Ultra 啊。
确实、
嗯，对不对？我还是会买那种像可能
Butter Scar 的五二，
对 Vintage 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那个才比较，我说我不需要真的 Vintage， 可是就是起码它外观上就是当年的那一种。
第一个，
对啊，
哎，讲到 Gibson 啊 ，Gibson 的好朋友 Slash， 他上个月的那个 Magneton 跟他合作音箱总算推出了，
好贵，
很贵哦。
好
我没有看多少钱，
没有就十几万那一种啦，也没有真的顶贵，就十几万，
$4,500吧，
对、啊，差不多
十二十三万
，其实以一个精品音箱品牌来说，不算真的贵了。严格来讲，
等一下，你是不是用台湾的音箱价格在看它？
不可能是台湾不可能价格，
你要用欧美的音箱价格看它，它也是挺贵的
啊。对啊，4000多那个已经算很顶的，的价格，挺
超过你那个价吧？
4000多，对啊。
可是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是我们对 Slash， 因为大部分的人是没有看过 Guns N' Roses 跟 Slash 他演唱会的，因为他们说他 Magneton 是他去年巡回主要的音箱，但是大部分当我们在追寻 Slash 的音色的时候，我们是 CD 里面的音色。那 Magneton 他推这个音箱会有什么改变吗？我们会因为 Slash 他去年他用这个音箱，所以我们就很多人说好，那我们买 Magneton。我认识已经在用 Magneton 的人，他已经用了快10年了。就他是他讲的是真的很棒很棒的音箱。Slash 也说他很棒很棒，那弹下去声音是让 Slash 自己吓一跳的那一种，对啊。可是
我觉得真的要很
铁粉啊，
铁杆的粉丝，
对啊，不然我觉得有点难。嗯，
毕竟这不是效果器那种单价很低的东西。
对啊，4500美金真的也不是便宜的音箱哎，现在音箱。嗯，有一些真的也不用那么贵啊，2000-3000美金，对不对？
2500美金，
你会买什么？
我会买琴，
你会买琴呢、啊？
我是很想要 Evil Pumpkin 啊，可是真的买不起。
不过
台湾买 Amp 的那个投资报酬率太低了、
嗯。没有，我觉得现在真的买音箱头的，可能都偏是录音室，
对，
或者什么的，因为你看很多专业会巡回的那些乐手。他们在巡回途中也不一定是用音箱头的，
对啊、嗯，
对不对？所以真的是录音需求或者收藏，嗯，
确实，
对啊，你说4500买一个音箱头，对不对？
超贵
的，超贵
的，用或者自己弹爽的，怎样？
你自己对啊，自己弹爽的。
不过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 ，Marshall 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接下来 Marshall 该怎么办？因为他已经被 Testament 吉他手呛说，他已经很多年没有一个就他该有的东西出来了。
Marshall 现在就不靠音箱了。
可是如果他没有这种摇滚的传承力线音箱的话，他的音箱那个我觉得也没什么价值。
对，我跟你讲，我先不管 Marshall， 我请求。我跪求各大他妈做音箱模拟跟 IR 厂商，好做一颗 JCM 八百，好不好？拜托
，JCM 八百吗？
给我 send return 的。
你说模拟吗？
对啊，现在只有 TC 有做啊。
可是 JCM 八百明明那么经典，为什么会没有嘞？
大家都做 Plexi 耶、啊，我不懂啊。
莫啊，哦，可是他没有 send return。
你要对，你要高，
我要 send return 啊。什么？我要高
高阶一点。
我高
高。我要飞的。
Marshall
高峰，
我们心目中的 Marshall 是不是正在死去？
我不知道欸，
在我心中死去很多年了。
哦，真的假的？你那时候判定他死去的原因是什么？
没有，一方面好，我
看到耳机出来，
我没有真正到 Marshall hater。嗯，可是我不是真的很喜欢。
啊，你不喜欢 Marshall 痛？
我没有觉得他差。
就不是你的菜了，
不是我的菜。欸欸对，可是我不是，我没有觉得他不好，嗯，只是的确我会觉得他就是一直有点在卖情怀，嗯，那我这个人就有点偏不喜欢这一种
做这种事情，
对，就我会希望一家公司一直创新嘛，嗯，
一直进步啊，
一直进步啊，
就你接线800、900、2000，然后呢，你2000为什么2010年以后没有推出新的东西嘞
？JV 没什么 ，JVM 400还是
JVM 400也没有到2000年，2010年就推出了吧？其实出JVM 出蛮久的，而且 JVM 是 就是 Triani 的代言款吧？
我忘了。
他有合作，可是我不知道是他代言款还是。
我那时候看过他 signature 的版本
哦，
就是 JVM。
对啊，我觉得 Marshall 会不会最创新的可能是那个2203KK。
哦，就是那个
Carry King
的那一颗
，Carry King 的 Carry King 版本的 JCM800。嗯，
我没有接上的效果器哦，我直接进音箱哦。
对啊，那个可会不会是我心中最进步的
Marshall？ 不过他很传统，他只是多了一个 Boost Beast 的钮，他那个
还有 Noise Gate 啊。
哦，他有那 Noise Gate 在上面。
对啊，好了，
其实这些东西他都会做，他干嘛不做？现在
对好，你要说科技上可能是 JVM 那时候最进步，有没有？那你 Core 是 Core 吗 ？Core ID。还是那是
Blackstar，
哎，
说那个 Core ID 是 Blackstar， 啊，没，就那 Code
哦，对对对，它那个也可以算新科技，可是它毕竟还是用在偏低阶的东西上面，有没有？
数位模拟音箱，它把它所有音箱都模拟进去了。
对啊，那可是你后来 Marshall 还做了什么东西？就卖情怀啊，用他的情怀去卖 Consumer Electronics。
嗯。
对不对？
卖音响、卖耳机、卖蓝牙这样。
对啊，然后之后也卖一些像那什么 lifestyle 的东西啊。
对啊，潮牌啊，
潮牌啊、哎、，Marshall 现在就是潮牌啊。所以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让我有一点点不是很喜欢
啊
，Marshall。
哎、他真的代表是 JMP One 吧？作为高科技代表的话。
就是当年来说是的，
对，
可是
当年是
现感觉就是后来还是有点被。
当然，800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又好取得一点音色，不然我最喜欢是 Rock Verb 吧。
嗯 ，Rock Verb
对啊，
三代、二代都可以，
二代、三代都可以。我觉得 Orange 体系的毛边是我非常喜欢的。
可是那就配他的 Cab 啊，他配其他 Cab 就不行了。
他配其他 Cab 我觉得可以，但是低频会收敛一些
啊，变比较 tight。
变 tight 一点，
像以前我就觉得很可惜，是因为代理商不肯进，就是那个 Jim Root。虽然我现在在二手版有看到 Jim Root 的音箱头，
有带
小哥的，对，可是就我觉得错过，就像 K7， 我有钱的时候，当我对 Ibanez K7 空耳代言琴，就以前是那种心中梦幻琴，可是当我那时候 LTD EC1000要卖掉的时候，有人要拿 K7 跟我换，可是对我来说就。过了那个时候就很可惜，就是那些东西真的是当年的梦想器材。
我现在只是在想说，就像你对 Marshall 没有进步一样，我觉得 Orange 为什么就是没有做一个？因为我像我现在觉得我最理想的现代化，然后又是管机，就是现代跟老派融合的音箱，正就是 Sam James 那个系列。
嗯，
就是它有很现代的用法，它也可以很传统的用法，瓦数也够大，也可以够小。对不对？然后这，但是 Marshall 跟 Orange 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迟迟没有推出这样类似的产品。
你想 ，Mesa Boogie 都比他们领先。
对啊
，Mesa Boogie 至少在管机上面，他做了，他把现在能做的东西，他全部做下去。
我在想，干这样下去，我不要买 Rave 吧？哎，猴王街发票
，Rave 好 ，Rave 二现在他新的那二十瓦那个好，可是也好贵啊。
那个好帅，可是好贵，那个多少美金去了。
Rave 其实对 ，Rave 其实也很棒啊。
Rave 是
他的
大牌子，
他的 High Gain 的那个什么 Generator 系列其实也很棒。
可是 Rave 很多，他的 Clean 动机理就还是 Fender Type， 我就有点
啊，
因为毕竟在美国上面嘛。
对啊，但是我。哎、欸，你老乡啊？
对，
就是我还是想要就是三四的，就是我不是说就是 Age of Break 的那种音色，它新的那一颗其实有，但是它的那个20系列 D20 吧，
对，
那个
D20是偏 Pedal Platform 的，
对，它就是一个漂亮 High Gain 跟一个 Pedal Platform，
对，
我就觉得啊，没有
偏 High Gain 的是应该是 G， 可能应该也是它的 Generator 系列，
对，
还有 G20，
但我就觉得啊，我。我真的很喜欢，就我之前那颗那个203的那个还在的时候，就是小哥版的那个还在的时候
，JCM，
我真的很喜欢，就是我把它接到 low sensitive 的那个孔，出来那个 clean tone， 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漂亮
啊。哎、不过上个月最大的产品炸弹应该是 Camper Profiler Player 这一颗。到底他有需要大家那么震惊吗？那个 iCam Multimedia 早就出了类似的东西了 ，Tone X 啊。
我觉得震惊是对我个人是不震惊的，我反而觉得他有点太晚了，
太晚出了。
当然，这就是better late than never。
预言成功。
对啊，那
预言成功有没有？ 我有没有说过会出小科的？
所以我说我就是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啊，就是、我觉得
他出了，
对，我觉得他早该出这种东西，嗯。因为很多人他不会真的自己去 profile、
欸。可是说真的，我还是觉得那个他叫什么 player 是不是
？player
对，
还是蛮值得吐槽的。
怎么讲？
怎么讲？
你给我三个 USB 孔看，两个 USB 孔干嘛？你为什么不给我 Samington？
他没有 Samington，
他可以设定吧？他的 output 应该可以设定。
他没有 Samington， 他只有一个 input 的。
好，因为我没有想买，所以我没有真的很仔细去看，他没有 Samington。那也太奇怪了吧。
他也没有，
他没有啊。
可能这对这些厂商来说，这个东西真的不重要。
然后他调音器只有三个灯。
哦，是哦。
你调哪个音你不知道。
他没有荧幕。
他没有我第一次觉得没有荧幕是不好的事情。来来来来。可是我觉得他的价格真的不错。
大概两万内。
或者说那个图。
他是一万多台币嘛，换算过来。
乘以四，大概两万左右，
两万左右，就大概两万内啦，抓大概两万内。
他给我一个 USB A， USB， 就是他给我那个方
老 B，
老 B 听起来
就老的大头的 USB，
老的大头的 USB 跟就 USB Type A 嘛。
这个我也吐槽了，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家开始出 USB C 了，他怎么还是用 A？
干
料没有完，
哎呀，二都用 Type C 了
，Boss 的料用
你 IRX 也是 Type C 啦。
然后给你一个耳机孔，
一个表情踏板
，然后这个是两个 Output， 然后你只有一个 Input， 所以一定不能可能怎么串都没办法接 Send Return 啊。
好，那合理解释就是说，那他可能是逼人家说，那、你需要这些东西，那你去买 Stage 啊。
Holy fuck， 我只想要他的音箱而已啊。他 stay 就是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
你只想把你的 DI 拆掉了，
不是我，因为 Camp Stage 那个时候一进来台湾的时候，就有认识的朋友邀请我去试用会。他除了音箱模拟以外的东西，我都
还好。因为 Camp 其实它是综合效果器，就它的效果里面都有那一件，但
是就
是
都。就是，
但它的重点是在音箱的 profile，
就它都堪用，我觉得它其他东西都堪用，
可是就不是特别主打的功能。
如果对不起破音了，我昨天没怎么睡觉，抱歉。如果你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基本上看图，去理解这个产品。如果你是使用者，然后它里面有 send return 的话，你也欢迎留言在底下告诉我们啊。我们如果误会它的话，我虽然上次年末的那个器材回顾，我上面放了 UA 的 Lion，
你要拿掉了吗？
那个那集拍完之后，我隔几天我就要表演，我直接拆掉。我后来还是把 IR 200放上去。
对，
那你知道我那集开箱完以后，我 E2 就跟别人换成 Kizo，
我知道，对，恭喜。我必须得说，就是声音先摆一边，功能性、好用程度，我觉得 IR 200目前还是市面最强。就是你不要拿重效跟我比嘛，我就单只做音箱模拟这件事情的东西的话，
单颗类音箱，
它的功能还是最完善的。
是，
不过讲到这个，上个月有两台单颗型的重效推出，一个是 Line 6。他把他的 HX 做成了 One，
他妈的，可不可以不要再继续做这个系列了？他核心可以更新了吗？
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一台就是他把 Helix 的效果器都放在一颗里面，然后他一次就可以开一个效果，这样你可以选很多很多效果器，你可以在上面选一个效果。
我记得那一天那个公布出来，我跟 John 臭干不烂，
什么意思？
就是臭干不烂，就是骂到脱力，
有那么糟吗？
这有点。不知道
到底是三小、
可是外国好像推崇的人蛮多的，他们觉得说像你可能像 Strymon，
我看到 Tim Pierce 就是开箱的很开心，但是、而且你知道这个东西定价要多少钱呢？我记得不便宜，
1999是不是啊？还是才多少？
不止，它没那么便宜，
还是299，
我记得台币要一万多块，
对，也是一万多块级的东西。可是就主要在说，就可能外国人可能真的把它当成单颗用，虽然它可以换成里面的效果器，可是就有点像把它当成我这首歌的单颗。
美金的单颗
那可是另外同时推出的是 Zoom 它推出了 MS50G， 总算隔了十多年出下一代
更新，
对。然后其实他们的风格就蛮类似的，可是我们的反应是 Lexus 学习人家， 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 Lexi 现在最大问题是，干这他的核心已经用十年了吧？
欸 ，Helix 差不多十年了，
差不多十年了。
那你看 Camper， 嗯，
就这两家都啊，就差不多啊。
可是我觉得 Line Six 一直以来它的前级模拟就是都、嗯。其实做的都蛮不错，蛮赞的。
但是他的、嗯、
他一直以来的诟病就是 IR 的部分。
啊、
所以如果你自己用
第三方 IR，
第三方 IR，、嗯、其实
我上次用了 Helix 的，我觉得他的前期模拟确实不错、嗯。因为后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John 给我用的是他的第三方 IR。嗯。然后，但是我觉得前期的，就是他的 Dynamic 是好的。嗯。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么扎实，
就是痛比较没那么喜欢呢、啊嗯。
就跟 Cam， 我觉得他跟 Camber 一样都有点粉啊，但不是不好啦，就是有些人会就觉得哦就喜欢或 OK 这样。对，
因为其实你看 Reverb 年终榜，如果真的讲数位模拟，就一直在榜单前面的只有 Line 6而已、啊。他们毕竟还是一个，就至少美国市场，因为 Reverb 主要美国市场，大家接受度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 HX Stomp 还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工具，
是啊，
至今还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但只是我会期待 Line 6已经可以再往下一步走了。嗯，对不对？
该出下一台了，
对啊，
可是他现在推出这个，就告诉你说我还没有出，他就告诉你说我就是我是 Helix 的寿命还没结束。
Oh fuck！
哎，讲到金主痛啊，那个 Solar Guitar 他推出了 S by Solar 啊，
中低价位金属琴，
对，而且它的价位低价位不是普通的低，它是 Squire 等级的低，
200多。
哎，以前这个位置是谁占据
？Squire？
不是，我说以前
金属琴
这个金属琴啊 ，Washburn。
没有，其实很多都有啦，因为 LTD 其实也有啊，
就是
很
有那么低价吗？
50
LTD 有50系列， 对， 对，那个时候也是，但可是台湾大概要10000块以下，那个时候
按美金算的话，因为我有买过50系列的 LTD 啊，嗯，我记得加币那时候，我说那时候加币跟美金差不多，
那草根有那么低吗
？Grassroots 台湾 Grassroots 只有日本买得到那个时候，
哦，也是，
对啊，台湾有进啊。
对，他们小。
可是那时候我记得 LTD 五十就我是 EC 五十啊，嗯，也好像也是200多或200加币还多少吧，嗯，对啊，所以不是没有啦。
因为 S by Solar 我在做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去就搜寻嘛，然后我发现其实 S by Solar 介绍出来的时候是很久以前，大概可能一年前左右，其实就介绍过。然后我后来去查，就是说，因为主要在于说，吉他在巴西。进口很贵，
超贵。
对，就是它的价格不是说哦贵了百分之多少，它是贵了好几倍的贵，就是说
税金很高的。
对，税金超高，所以变成说他做了一个就价格够低的地方，然后打成一般价格，就可能那个时候他是针对像这种就巴西啊这类就是关税很紧的市场的时候去推出，可是就他后半年开始推出到全世界，国际上。这个琴有吸引力吗？因为基本上对我的认知来说，就现在新一代玩吉他的小朋友比较少玩金属，因为毕竟就他们可能不是听这种音乐的。我知道巴西的重金属很盛。
我们之前说那个塔基玛，就是有没有？嗯，我们之前不是有聊过，有一集聊过塔基玛。
塔基玛吉他、嗯，
对啊，就是因为我说那时候就其他进口琴太贵了，
所以 Takima 那个等于说巴西当地自己的品牌才有竞争力、啊，
对，然后结果、Takima 去别的国家也很贵，新一代的玩金属的小朋友可能会有兴趣啦，嗯，
感觉就是东南亚，然后巴西啊这些，就是他们金属文化还
比较盛行的地方，
比较盛行的地方。台湾我觉得感觉没什么吸引力。
可是台湾基本上应该是，
可是我觉得 Solar 在台湾本来就没有到很起来，
因为没什么店家做啊。
嗯、对啊，可是你看国外 Solar 其实很红欸。
对对对啊，
你也越来越多大团开始拿 Solar。
对，没错，现在很常在音乐季舞台上看到
Solar。如果是真的是弹 Metal 的人来说，那个琴是真的蛮帅的。
对啊，其实我也一直蛮想要一把的，可是就，就，对，就觉得差一点点。
对啊，不过我觉得增加一个选择，
他那个刀头，他那个算刀头吗？
反刀头，
长枪头。
反刀头，
然后的那个 Telecaster 其实我觉得蛮帅的。
哦，他那把 Tele 我也蛮重的。然后之后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把他29寸的。嗯，
因为去年 Black Friday 他特价的时候，我有差点下单。
没有，因为我也是看着那个情形说，干，我买这个干嘛？但我觉得他蛮帅的。嗯，还有那个也是啊，阿巴西啊。啊，阿巴西，我也觉得他的那个不管是他的那个。
阿巴西我也喜欢，
嗯，不管是 Space T 还是他最经典的，对对对，那个我都蛮喜欢的，嗯，尤其上次我们不是去看 Stevie， 嗯，
他吉他手是拿，
他吉他手是拿阿巴西啊，然后那个，可那个痛就是真的很 modern 啊，就是那个低频明显被挖的。被挖掉的音色，但是就是觉得，干、嗯、这个
好改拾音器啊
，highly compressed。
哎、欸，对对对，我现在买琴都会直接先多留10000要买拾音器。
对啊，改拾音器啊，因为毕竟它原厂出，它出厂都是配它的签名款朱文斯嘛。
对对对对
对， 對啊！
今天我想聊最后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做 news 的时候看到一个很特别新闻，因为它是从一个那种嘻哈的媒体出来的新闻。他主要讲说，在疫情后就到现在这一年多，很多艺人他们把他们的音乐版权目录就直接是整包卖掉。
小四哲哉吗？
哦，有点类似。对，可是像 Dr. Dre、Justin Timberlake， 就是这些，就我们过去心目中的大咖，他们其实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过去印象中，艺人。觉得这些版权、这些智慧财产、这些我创作的东西，都很希望抓在自己手上，这样我就可以分润。可是现在他们都是直接打包卖掉，我一次卖掉，我就卖掉了。然后，新闻基本上分析觉得说，在于说现在的音乐收入不像以前卖 CD 那么稳定，要卖一张是一张。现在你的那种聆听啊，那种会波动，所以他们会就是说，那干脆就一次就可能这首歌我预估会赚个50000。那我就500000把这卖掉，那你反正以后的东西就是你们的，就是他打可能用10倍的价格把这个音乐，他们叫版权目录
是
catalog 给卖掉。
所以我很喜欢的乐团，我是直接买断，我不是靠串流。
那熊，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有团在活动，只有你嘛？
干，为什么变这样？
那假如说，就假如说你今天第一张专辑，然后第二专辑也要发，接下来那你们会，我知道你可能没有那么在意说这东西能不能卖钱这些东西，可是。如果
我连实体都没发，
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这有点要，如果你是中间一点的艺人、嗯，你才会去考虑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假设我们拿
我甚至不是艺人，
人家想不想收你的是
要。因为我们讲上个月的新闻，嗯，就是那个 KJ 那一部，嗯，就是圣诞歌 Mariah Carey， 他每年可以靠那一首歌赚250000版税，你卖不卖？
不卖，
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是大小的问题。嗯，
所以说，像熊，假如说人家愿意花500000把你的就这张专辑的这个 catalog 买下来的话，你会愿意卖吗？50万现金，
我才不要卖嘞！那你以后演出你也不能唱啊。
没有，那你就是每次就是那个哦，对你那等于是钱都要给人家了、啊、哦。你要唱这首歌，你的钱都要给人家。
我还蛮喜欢我自己写的歌啊，为什么？嗯、
对啊，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是有点那种中间的嗯艺人才会去考虑要不要。
我跟你讲的 Dr. Dre 那些都是最顶尖的。
我跟你讲啊，像我这种妈穷人哦、啊，最不怕死了、
啊。没有，可是对。Dr. Dre 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他那个圈子就是饶、嗯、就是饶舌圈，他可以算是最顶的。嗯，可是现在
是顶的吧？
可是他现在整个主流市场哦。嗯，
然后 Justin，、哦、
你说他流量可能没那么大、
啊。对啊。嗯，所以他会去考虑这个，就有可能是因为他不这样子做的话，他的收益反而
低。
对啊。嗯，
他就他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收益、
啊。对啊，
他觉得现当下是合理的。
对啊，
以后怎么说，反正我再写就好了。
对啊，除非说他一样是天价，你看一样是那个 KJ 那部影片、嗯，不是说如果你要买下 Last Christmas 的歌，你要9亿台币、嗯。
对，
对不对？那如果 Dr. Dre 就可能不到9亿台币，那可能他也是一样说哦，我几千万。嗯，有没有？那我卖不卖？我也有可能卖。嗯，对啊，反正就是没有卖不掉的产品，只有什么谈
不
拢的
价
钱啊之类的，对不对？
现在会不会觉得音乐好廉价？
音乐是蛮廉价的。
现代吉他始终我最爱的是 John Brown。嗯，那好像是他上 Antidotes 的那集节目的访问，好像讲到、嗯哦。可是这句话也不是 John Brown 自己讲的，他也是说他是听别人讲的。嗯，他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我们他在上访问上就有讲到说，有一些可能60、70年代开始出道的乐团，嗯， 嗯，哦，甚至到可能说八九零年代，他们有尝到甜头，嗯，就是靠卖唱片，
对，
就赚进大把大把钞票，他们有靠那个尝到甜头，但那些人那时候出道的人，如果他们不能适应新的这个环境的话，他们有一些可能会被淘汰，嗯，有没有现在就是你可能又要做社群媒体啦，嗯，然后就是串流啦，什么什么什么这些的，对不对？那他也会觉得说，如果你一开始就不是那个年代的，你可能会比较快适应。但是现在就是你不能靠卖音乐赚钱，嗯，你要变成你要靠巡回赚钱，嗯，对不对？就是你不管是巡回的演唱会收入啦，或者说周边收入啦，
对，
等等。但是他说，可是在60年代，或者说有录音这个东西之前的音乐，大家都是靠演出赚钱的，嗯，那些古典乐什么那些乐团都是演出，欸，所以他说，你只有中间那一小段几十年的时间，嗯，你可以靠卖音乐
赚钱而已，
嗯。然后你其他，你像他说又回来了，他说，欸，对，嗯，好像也蛮有道理。
对，
可是因为现在我觉得你也可以说诱惑太多嘛，嗯，也没有，
大家抢音乐注意力的不一定是音乐，
对啊，因为现在你就算真的听音乐的人，可能也减少，因为你说古典乐那个年代，你可能真的其他消遣不多，
所以你就是坐下来听音乐，音乐是占有你一个休闲时间的一个时间段，对，像我们可能听音乐就是边走边听，或者是在做什么时候在听，
时间都很破碎。
我真的记得我小时候真的是，我买了一张新专辑，然后我就坐在那边，耳机戴着，然后歌词本打开，然后每一首就真的从头跟到尾。
确实，
嗯，我现在很多年没有做过这样子了，
我也很久没有了。
对啊，
原神把我的时间给耗掉了。好，我们今天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